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准备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服饰加油站啊，我们的这个信息分享上面。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耶路撒冷大会啊，耶路撒冷大会。那这个是我们使徒行传第36次分享。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何塞纳的君王，你是至高的荣耀的主。我们理当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而且我们真的是看见最奇妙的地方，就是你这位至高的君王为我们这些卑微的、软弱的、败坏的、不配的人钉在十字架上来拯救我们。而且更奇妙的是，你把我们拯救了以后，把全宇宙最荣耀的使命托付给我们，就是让我们做你的福音使者。我们可以去传讲你的福音，我们为此向你感恩，也感谢你特别借着使徒行传教导我们如何去建造教会，如何去广传福音。求你施恩引导我们今天分享的使徒行传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在使徒行传的真理当中知道你的心意，按你心意前行。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好，我们感谢主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耶路撒冷大会哈，就是我们今天呢是要分享到哪里呢？就是要分享到《使徒行传》的第15章。那这《使徒行传》15章记载了一次很重要的大会，就是耶路撒冷大会。那么为什么我们说这次是一个最重要的教会会议呢？我们要一起来看一看的经文，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的经文呢，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5章1到第11节。好，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啊，看谁方便帮我们读一下经文。
我来读吧。
好的。
啊，《使徒行传》15章1节到11节，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拉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拉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所辩论的，上耶路撒冷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神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神？”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颈项上呢？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阿门。
谢谢风华姊妹帮我们读经哈。其实《使徒行传》第15章，内容是很丰富的。那我们今天呢，就先看这个1到第15节。我们从这个1到15节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呢？应该是发生在安提阿教会，就是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保罗他们结束了第一次的宣教旅程。回到安提阿教会的时候，那么跟大家去汇报，告诉大家上帝在外邦人当中做的这些奇妙的工作。但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就是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可能是从耶路撒冷来的，然后他们呢，其实就在反对保罗他们所传的福音，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啊，你们就不能得救。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巴拿巴他们就跟他们去大大的去争论。后来他们就决定说要去耶路撒冷，要让使徒和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来澄清这件事情。那么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我们看到在信徒当中还有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也很凶，他们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啊。然后呢，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圣灵感动彼得站起来说，不是的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祖宗所不能负的轭放在门徒的景象上面，我们都是因信耶稣基督，因基督的恩我们得救的。那我们就看到，其实我们为什么说在这方面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之前看的使徒行传到第14章的时候，安提阿教会在福音宣教工作上面他们取得了极大的突破，他们正在不断的上升，保罗他们第一次的宣教也已经回来了，但是这个时候那么就这一群人就来搅扰来破坏，以神的律法的名义来破坏安提阿教会的福音宣教工作。那么这个时候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很敏锐地发现这个问题，那么他们就要去耶路撒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他们在这个事情上面他们寸步不让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如果没有耶路撒冷的会议的话，那么就没有今天的基督教，如果没有耶路撒冷会议没有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的话，那么我们基督教就会被扼杀在犹太教当中，就仅仅会成为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所以我们说这次会议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我们要借着这次会议我们来好好的去看一下主在这其中给我们有哪些重要的提醒。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三个部分，一个呢我们来看看福音最危险的仇敌是什么人，第二个我们看看上帝是怎样率领他的教会得胜仇敌的，第三我们要看一看就是在这段经文当中跟我们所讲的对今天的我们，这是差不多2000年前的事情，对今天的我们有哪些重要的启迪，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我们说我们来看看福音的仇敌，我们先来看看福音的仇敌。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里，刚才我们这个凤华姊妹也帮我们读了经文，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他第15章一上来就如同有一片阴云飘到教会当中了。什么阴云呢？就是有几个人他们从犹太下来，然后教训弟兄们说，你们如果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表面上看他们只是对圣经的理解好像和我们有一些不同，但其实我们要看到的这是有属灵征战，就是我们要看到福音是有仇敌的，我们要看到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与福音的仇敌去征战的。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前面从第一章到第14章的话，我们看到有外部的仇敌，比如说当时罗马帝国呀，比如说当时的这些外邦人呢，他们逼迫基督的教会。但是我们看到到第15章这里呢，其实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就是有一些犹太人，有一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来逼迫，来攻击，来拦阻。所以我们要晓得传福音呢是非常美好的，我们以前跟大家讲过，我们说传福音就是真正的星辰大海，我们说传福音是真正的诗和远方。但是你一定要记得传福音里面也一定有征战，传福音是最激烈的最美好的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没有什么征战比属灵征战更激烈的。而真正属灵征战它的焦点在哪里呢？焦点就在福音上面，我们要清楚看见这些。而且呢我们去看使徒行传第15章第一节这里讲说，犹太人他们上来这几个人攻击他的焦点在哪里呢？他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你看其实历世历代的教会在属灵征战上面它的焦点是什么，焦核心是什么，就是救恩论，我们怎么才能得救。所以仇敌竭力的想把救恩论给搞坏了，当救恩论出问题的时候教会就软弱。比如说我们讲那教会历史上面中世纪的时候，虽然教会还在世界上面发挥重要的影响，但是那个时候相比较后来宗教改革它就差了很多，被称为黑暗的中世纪。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救恩论出了问题。宗教改革以后为什么这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改变，不是因为别的，就是因为因信称义的救恩论开始在全世界当中去推广，然后越来越多的人知道说，我们信耶稣我就得永生，信耶稣我就不灭亡，信耶稣以后我就人人皆祭司，所以整个世界就发生重大的改变。魔鬼也知道这一点，所以魔鬼攻击的要点一定是在救恩论上面。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要去小心，我们要去警惕什么呢？警惕最狡猾的敌人。就是我们看到第一节讲的说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 他们说要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然后甚至我们看到后来保罗他们去到耶路撒冷教会，大家一起去开会的时候，甚至使徒们其实已经开始讲话的时候，但是你会看到在第五节讲到说，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我们记得主耶稣其实在福音书里面多次提醒过门徒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那么我们看到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他们很嚣张，然后他们就起来，然后说什么呢？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外邦人必须行割礼的，他们必须遵行摩西的律法。你注意，其实在救恩论上面，他们所展现的和福音的救恩论是不一样的。福音的救恩论是说，你们信了耶稣，你们就成真以色列人。而他们的救恩论是什么？他们的救恩论说，你们先做一个外在的以色列人，你们才能得救。你看，这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强调，有很多人是把得救以后的事情放到得救的条件里面，把得救以后的结果放成得救的前提，就拦阻了很多人信耶稣。而且有些东西甚至都不是得救的结果，并不是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必须受割礼，对吧？但是你看这些人说，我们必须遵守摩西的律法，我们必须怎么怎么样。所以你要去看，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看见其实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我们刚才讲了，在教会的属灵征战的角度，福音的属灵征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有两波仇敌，一波是教外的，好像罗马帝国那些逼迫教会的人，还有一波是教内的，就是以法利赛派的法利赛教门的法利赛人为代表的。那在这两派人当中，其实对教会威胁最大的是什么人呢？威胁最大的就是法利赛教门的人。为什么？其实你看主耶稣他都是这样，主耶稣没有经常提醒门徒说，哎呀，你们要小心罗马帝国的逼迫啊，哎呀，你们要小心罗马的士兵啊，他反复提醒门徒说，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你们要小心法利赛人的教。为什么？因为法利赛人是魔鬼最得力的帮凶，他们真的是假冒伪善的毒蛇。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厉害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我们说当教外逼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一看，哎，这些是不信上帝的人，这些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他们乱搞，所以我们靠着主坚忍去得胜就好了。然后还有一些，哎呀，他是希腊的文化，他是罗马的文化，他是没有圣经根基的，我们也可以很轻易的分辨出来，我们就抵挡他们。但是法利赛派的人为什么可怕呢？就是他们是拿着上帝的律法来反对上帝的福音，他们是曲解上帝的律法来反对基督的救恩。就是我们明明信耶稣基督就可以得救了，他们说，你看，难道上帝的律法不重要吗？难道上帝的律法不神圣吗？上帝不是说了吗，一定要行割礼吗？你看以色列人他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那么这个约书亚他们打仗之前先行割礼的哦，所以这些人要得救怎么可以不行割礼啊？这些人不遵行摩西的律法怎么可以？其实他们讲这些的时候，就是曲解上帝的律法来反对基督的救恩。所以我们直到今天，我们还看到这些魔鬼的工作在我们当中，就是他在历世历代的教会当中，魔鬼都发现了这一点。你拿希腊的文化，你拿罗马的文化，你拿现在世界的流行文化，什么时尚来去抵挡基督的教会，基本上那些都不会起太大的作用。但是你去曲解上帝的律法，然后用曲解之后的上帝律法来抵挡上帝的福音，它效果就很明显。所以魔鬼发现了这个秘诀，他就用这个方法。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小心。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法利赛人做的工作跟当初在伊甸园里面魔鬼做的工作是一样的。魔鬼就是曲解了上帝说的话，然后让亚当夏娃以为上帝说的话自相矛盾。你看这些人也是这样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看到这是最狡猾的敌人。然后那我们说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保罗他们，我们看到彼得他们怎么得胜的呢？就是他们清楚的去分辨律法和福音，然后他们高举福音，正解律法，他们就得胜了。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第十一节，彼得站台讲了一番话，然后他说，我们得救乃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我们是靠耶稣基督得救的，我们根本不靠负律法的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感恩。就是你去看到我们怎么可以去得救，我们是唯独是主的恩能够使人得救，我们只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能称义。这是从初代教会一直到现在一直圣经的启示。但是我们看到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有很多人反对这些。 不少的传道人甚至不少的教会都反对说，其实他们所宣讲的是反对因信称义，他们反对靠恩得救，他们总想把人的行为掺杂进来，他们总想去讲把律拿上所谓的曲解的，他们曲解的上帝律法来抵挡上帝的福音。我们在这个时候要效法保罗，要效法彼得，要勇敢坚定宣告说什么呢？宣告说人得救无需遵行律法，人得救只需求告基督，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所以我们遵行律法是人得救了以后，我们去学习律法，知道如何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上帝。我们要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不是使我们得救，是使我们天上的父得荣耀。所以我们得救根本不需要遵行任何的律法，只要去求告耶稣说，耶稣啊，求你拯救我，我们就能得救。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在属灵征战上面，你要看到我们有福音的仇敌，我们要看到最狡猾的仇敌就是教内的法利赛人，他们用曲解的律法来反对基督的福音，我们要把它分辨的清楚，使仇敌不能得胜。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要再讲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怎么样去率领他的教会去得胜仇敌呢？那这里面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思考。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这个我们十五章的第一节就讲这些人来扰乱教会的时候，第二节就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呢就跟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所以我们说我们要在福音征战上面要去得胜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得胜的秘诀，第一个要为真道大大的辩论，我们要做福音的勇士。我们都知道圣经里面多处提醒我们说，不要为言语争辩，不要为那些虚无的虚妄的事情去争辩，但是圣经也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要为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甚至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为了让你们依然有福音的自由，我一刻功夫也不容让他们。弟兄姊妹，所以你要明白这个点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得胜的话，我们要为真道大大的争辩，我们要做福音的勇士，我们不为言语争辩，要为福音争辩。而且当我们这样去争辩的时候，我们是带着真正的爱心，因为我们是为主的荣耀而争辩，我们是为福音真理而争辩，我们是为灵魂得自由而竭力征战。这个不是我们狭隘，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在我们教会的讲道当中，我们一定会高举因信称义，我们一定会指出靠行为得救那些荒诞那些错谬的东西。所以曾经也有弟兄姊妹他自己认为是很好心来找我，哎呀梁牧师，哎呀我觉得你少讲一点那个天主教跟我们的不同，哎呀我们就只要讲耶稣好就行了。那我就笑笑，我知道他的动机啊，他是希望说我的讲道可以帮助更多人，然后更少有人来去攻击，但是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真正的福音是什么，错谬的福音是什么。就像保罗他们在这里，如果保罗和巴拿巴这个时候不去争论的话，这个时候就非常可怕，不单是安提阿教会会陷落，连耶路撒冷教会，连我们今天这些教会都不会存在。因为那个时候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基督教就会变成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我最近有一个姊妹邀请我进一个群，我看到那个群其实我心里面是有点难过的，就这个群主邀请了一个是很熟悉犹太教的人，但是他是不接受福音的，然后他在里面大放厥词，但他这个希伯来文呐、啊，这些东西他知识很丰富，他一直在那讲旧约怎么样子的。我一开始观察了几天，然后我就开始发我们的因信称义往里面放。弟兄姊妹，这些东西容不得妥协的，我不会跟你去谄媚的，我不会跟你去说，哎呀，你讲的你知识很丰富，对希伯来文我没有你懂，但是因信称义的福音绝对不是你讲的那样子。这个人居然说弥赛亚不是指的是一个人，他是指的一种现象，指的一个什么东西。我说这典型的是混乱神的道，这就是典型的法利赛人，绝对不能容许他。所以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说我们看到上帝怎么带领保罗他们得胜呢？第一个，主带领他们让他们为真道大大的辩论，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信称义的真理到底是怎么回事要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其次让他们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你看到第三节第四节，就是保罗他们去耶路撒冷一路，他们并不是只是坐船沉默不语的坐船，他们是一路往耶路撒冷过去的时候，他们去到哪里，经过腓尼基，经过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喜欢。然后到了耶路撒冷，他们干什么呢？ 继续诉说神童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弟兄姊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我们得胜的秘诀的第二个秘诀就是要诉说福音的见证。我们不能像有些人说的，哎呀，人得救了就好了，你知道就行了，别吭声。不行，我一定要讲，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单要论证福音的真理，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信称义、靠恩得救是最合理的福音真理，我们还要讲福音的事实，福音是怎么拯救了一个人，福音是怎么让一个人在灭亡的边缘被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的讲师讲道理摆事实，我们越多的把道理也讲出来，把事实也讲出来之后，我们就越有力量。而且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有信心，因为上帝所做的事情一定印证他的真理，所以上帝所行的事和上帝所启示的真理，它是互相辉映的。相反，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律法主义者，他们讲解的曲解的律法在事实面前一个也站不住。弟兄姊妹，你不要觉得说，哎，他们讲的有道理，他们讲的一点道理都没有。就像我们之前一直跟大家去讲的，靠行为得救是何等荒唐的事情，是完全不合理的。我们以后再跟大家去讲，因为我们以前也说过，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去讲这个。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要去讲上帝所做的事情，要知道上帝做的事情是印证他的真理。然后你也要看到，就是使徒他们为什么讲这件事情，我们相信他们在造势，造什么事？他们知道这是一场大征战，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把福音的得胜这个事造出来，要让人看见。这方面要小心魔鬼的诡计，魔鬼经常会跟我们说，哎，你有信心就够了，你到时候一定会得胜的，你不用说那么多，到了耶路撒冷一直沉默过去就可以了。不，圣灵不是这样做事情的。圣灵让保罗和巴拿巴特别有信心，而他们的信心就展现在行动上面。这就是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他们的信心是活泼有力的，所以他们要竭力的宣扬福音，竭力的见证福音，竭力的为福音的得胜要去造势，让人看见福音是大大得胜。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我们不单要讲因信称义的福音，我们还要告诉大家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何等有能力。所以就像我们教会，我们为什么我们教会，我们去年我们传100个福音果子，我们要在讲道当中讲出来，原因就是这样子，我们要让听我们讲道的人大得激励，他们要知道说因信称义的福音就是这么有力量的，这是实实在在的，有事实见证的。你们这些不讲因信称义的，你们传福音的能力根本传不了，你们只能到别人的鱼塘里面钓别人的鱼，然后说教会人数增加了，不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第三个秘诀是什么？我们说第三个秘诀就是保罗巴拿巴他们有一个信心顺服的得胜。就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保罗和巴拿巴遇见这些自称是耶路撒冷来的人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大的试探。什么试探？就这些人说我们是耶路撒冷来的，你们要这个受摩西的律法。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之前讲过，安提阿教会在传福音在宣教上面已经超过耶路撒冷教会。其实魔鬼这个时候他很想让保罗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你们不要理耶路撒冷教会，你们自己发展。如果保罗他们这样去做的话，那么初代教会就分裂了，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感谢主，保罗巴拿巴他们没有被骗。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安提阿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是在信心里祷告的教会，所以他们不会，这些人自称是耶路撒冷来的，他们就相信他们，所以他们祷告了以后说不行，我们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去耶路撒冷干什么呢？然后去让使徒彼得他们站起来，来在这件事情上面做决断。为什么？因为我用信心顺服上帝设立的权柄，上帝主基督他设立的最初的教会是在耶路撒冷，所以众使徒都在耶路撒冷。我们安提阿教会虽然有使徒保罗，但是绝大部分使徒还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要让这些使徒他们来去宣告这件事情，这样子就无人能够反驳，就没有人能说保罗是跟彼得是相反的。所以你要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一定要有信心。相信什么呢？相信上帝设立的权柄，相信上帝不会误事，就是我们说的主不误事。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看见极大的得胜。怎么得胜呢？就是不单安提阿教会得胜，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教会也得胜了。因为这些法利赛教门的人，你看到他们在开这个耶路撒冷大会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凶悍，他们居然可以站起来，然后这个反对，要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甚至要命令使徒，他们想做教会里的太上皇。但是这个决议一出来， 这些人不单不能搅扰安提阿教会了，他们连耶路撒冷教会他们也不能搅扰，而且不单不能搅扰耶路撒冷教会了，包括我们今天从教会历史一直发展到今天基督的众教会，都因着这次会议我们大大得益处，这就是信心的得胜。所以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我们说我们盼望弟兄姊妹你去看到我们怎么才能得胜，在福音的得胜上面，你要为一次交付圣道圣徒的真道竭力的争辩。第二，要常常宣讲福音得胜的见证。第三，要用信心去顺服上帝的安排，顺服上帝的权柄。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得胜变得极大，变得极美。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讲第三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来讲讲说，我们说这个故事给今天的我们有什么启迪。我说给我们有三点启迪。第一个就是我盼望大家，我们去效法保罗、巴拿巴，效法彼得，效法众圣徒，做什么呢？我们不单做福音的工人，也做福音的勇士。大家要记得主耶稣曾经说过，他跟我们说，你们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带钱囊，不要带两件褂子，好，不要准备太多衣服，你们就穿一件衣服。什么意思？他就说你们做工人的时候，你要做不带钱囊的工人，干什么？完全依靠上帝。但是主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又提醒门徒说，你们有没有刀？门徒说我们没有刀啊。然后主耶稣说，我那时候让你们不带钱囊不带衣服，你们有没有这个受亏损？他们说没有。主耶稣说，你们记得从今天开始你们要卖了衣服买刀。什么意思？主耶稣不是推翻自己以前的话，而是说你们原来我告诉你们你们是工人，现在我要加多一个身份给你们，你们是勇士，你们是要带着福音征战的刀的勇士。弟兄姊妹记得，这是我们所有工人都有的身份，你不单是工人，你还是勇士。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说我们接着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我们刚才讲了，我们说这场大会极其重要，魔鬼的诡计极其凶险，极其狡猾，但是这场会议我们大大的得胜。因为从表面上来看的话，我们觉得不知道能不能得胜，但是结果却是大大得胜。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事情，福音是必然得胜的，最狡猾最危险的敌人也不能胜过基督的福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看见，你要知道这些的时候，其实当彼得站起来说话的时候，他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的时候，其实已经尘埃落定了，已经得胜了。因为不是彼得得胜了，不是保罗得胜了，而是福音的得胜透过彼得，透过保罗，透过巴拿巴，透过今天的我们要彰显出来。所以不要怕最狡猾的敌人，不要怕最危险的敌人，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远远胜过这一切。只要我们是高举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不单能够得胜，而且得胜有余。那第三个我想给大家的提醒就是什么呢？我们要有信心的得胜。就是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就像我们前面看到，就是当彼得说了那些话以后，然后呢，那到第十二节的时候讲说，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诉说神借着他们在外邦人当中所行的神迹奇事。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的得胜。我们就说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不是把信心和行为对立起来，这是魔鬼的理论。福音绝对是信心和行为是调和的，所以我们不靠行为得救，但是只要一个人有得救的信心，他的行为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信心的行为是无可匹敌的，就是保罗和巴拿巴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用信心去交托的时候，我们交给我们的主也绝不失落，也绝不失丧，也绝不失败。所以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借着耶路撒冷大会，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做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可以大大得胜。我们感谢主。那这个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啊，我们今天关于耶路撒冷大会我们分享的这个上半部分哈。那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接下来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就是弟兄姊妹啊，听了我们今天的分享，然后你有什么感动啊，然后那你可以把你的感动心得分享出来，或者觉得有什么问题啊想探讨的，那么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在这里探讨，求主带领我们。